所以就让我们看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六节，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一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吗？若人就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感谢神，伟阳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他的信息题目是福音一零一。分辨真假，我们请伟豪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参考在周刊第七页的那个讲道大纲。可能大家知道今年的那个主题是建立信仰的根基，然后所以我们会通过加拉太书来了解这个福音的一些基本的信仰。所以无论你是老信徒或者你是刚刚信主的，都盼望你能够得到帮助。那这个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了，这个叫做机动战士，有名字的叫高达 Gundam。 那这个是塑料的一个组合起来的一个这个机动战士，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你说如果你是他的主人呢，你做了之后，然后你的这个小弟弟小妹妹经过把它摔破了，你说哎呀那无所谓，就再买一个咯。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大概不了解这个组装这个机动战士的难度。他的主人呢告诉我，组装这个东西呢要差不多一个月那么久。为什么呢？你看一下细节啊。那因为在这个机动战士上，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它的有那个蓝色的线纹呢，这些线纹呢是那个主人用很小的那个笔啊，油画笔这样子画上去的，非常小，整个机动战士才这么大个，不到20公分。所以你要画的那些线呢，组装起来画之后呢，是多么大的一个难度。所以如果他的弟弟妹妹呢跑过去把他摔坏了，你可以想象他多么的生气啊，多么的神经花很多很多的心思。所以刚才你听到，我不知道你是老信徒还是你是新朋友，听到邓牧师刚才跟我们读保罗的那段话的时候，说哎呦，保罗为什么这么没有爱心啊，去咒诅那个传假福音的人。那我们在责怪他之前呢，可能要问问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个福音对保罗来说为什么那么的宝贵啊。就好像这个，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机动战士是多么的对主人多么的宝贵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对他的反应那么生气了。那所以保罗他从两个方面呢，他要告诉我们那个福音啊对他来说为什么是那么的宝贵。那所以我盼望今晚上如果你是一个 刚信主，或者你在要认识这个福音，我们基督徒相信的福音，那你也能够来认识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说为什么那么的宝贵。那从正面来看呢，第一个方面，保罗说因为这个福音是很可贵的，是很可贵的。那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当时这个是2000年前呢，这个是2000年前保罗写给在今天的土耳其南部的一个省份叫加拉太的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在成人主日学接下来也会看以弗所书，又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不过当时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写书信写电邮有一个格式的，对不对？那当时也是一样的。这个开头话呢，就不像保罗一般的写信的那个格式。那因为一般的格式，如果你比较成人主日学会查以弗所书呢，保罗一般上心情好的时候呢是照着一般的做法。不过在这里加拉太书前面的几节有很多地方其实跟保罗当时写的东西的风格不大一样的，就好像我们一家四口嘛，我们如果去买这个鱼圆面干的时候呢，干的鱼圆面呢，我的太太是吃辣的，另外三个我们不大吃辣，我们就一包辣三包不辣，他就那个小贩呢就在那个辣的那一包打一个叉，对吗？要注明是不一样的。那从不一样的地方你就看到那个不同点，这里是也是一样的。其实你看保罗写跟其他书信比较的时候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突出保罗的那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保罗在开始说我是那个做使徒的保罗，然后随后呢就加上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保罗要突出的是他整个生命的改变呢，他过去的改变不是因为彼得、约翰或者谁叫他做使徒，他的改变呢，完完全全是那位天上的神呼召他，亲自的呼召他带来的改变。那他到底有什么改变呢？我们要等到下一堂11节开始，那保罗才会比较深入的解释。不过今天我们只是要了解这个观念叫呼召啊，那神亲自的叫一个人向他说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有效的呼召。什么意思呢？神自己确保他的整个生命被改变过来。那所以我们要等卖关子了，等到下一堂才了解他是怎么改变。不过保罗在这里呢1到5节告诉你为什么会有一个改变。那因他的改变告诉我们，第一个是有一个神，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能力的神。那这个神他的能力大到什么地步呢？这边告诉我们呢，他的能力大到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你明白吗？我们每个人都怕死，疫情就揭露我们最深的那个恐惧，死亡啊。那死亡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战胜的，你多么富有，多么有权势，你不能够，你也害怕死亡，那这是正常的。不过其实有一位神，弟兄姐妹朋友，有一位神，这位神真实存在，这位神有思想，这位神有能力，这位神有最大的能力，甚至能够战胜死亡的能力。他战胜死亡，他叫这边说叫人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了。那不只是这样，这个神呢有一个最深的一个慈爱。那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了解他为什么要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呢？那因为他了解人在一个最可怜的一个状况啊。这边说我们在一个最恶的一个世代，最恶的一个世代里面，那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捆绑的一个世代，我们活在一个在每一天都看见丑陋，人性揭露，疫情特别显露，暴露出人的那种丑陋的这个世代，而我们人脱离不了这个罪恶，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不过这个神以他最深的慈爱叫他的独生儿子，最宝贵的那个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把这些在苦难，在痛苦，在罪恶捆绑当中的人呢救出来了，就是这里的意思了。为我们的罪舍己，为我们的罪放弃了他自己。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神，原来有一位最有能力的神，以最深的慈爱 来把我们从最无助可怜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救出来，通过他的儿子，通过他的儿子。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所回顾，是的，我们跟保罗其实有同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能力，最深的慈爱，把我们从最无助的情况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走向另外的一个时代，一个世代，这个是将来的那个世代。所以上次记得吗，我提过我们做那个好像做那个滑翔机，对吗？我们的脚是在地上，我们了解这个罪恶世代是多么的可悲可怜。那不过同时我们抓到了那个滑翔机了，那我们看到在天上有一个盼望了。那有一天我们的滑翔机来到这个悬崖边的时候，那个脚踏空了，我们会离开这个世代的。不过我们是奔向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存的那个帐幕里面去。那是这样的，这个现今的世代，弟兄姐妹朋友，很快就会过去。那不过我们面对预备面对那个将来的那个永远的世代吗？不过对神的儿女来说，这个福音宝贵呢，不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神，而且这个神不只是要你将来有一个享受永恒平安的一个世代。在现今呢，保罗说我们在现在啊就能够享受那个好处了。福音的好处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给我们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归于我们。我们信耶稣就了解，现在当我了解到神的那种爱的时候啊，我就经历到神的恩惠 grace， 白白的没有条件的，在你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已经给你了，你只是现在了解。我们信耶稣只是现在明白，原来神曾经为我做了这件事，我只是凭着信心接受啊，这个就是恩惠。而这个恩惠带来好像一个源头啊，如果说恩惠是那个水源，水源流出来的水就叫平安了。那这个平安在你跟我的心里啊，同样的，这个疫情突出信耶稣的人多么不同。因为我们的平安不是看环境，这个环境带来很多精神的问题，这个环境带来很多压力的问题，这个环境带来很多恐惧的问题。不过基督徒在里面呢，有一个不摇动的平安，因为这个神的恩惠流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刚才保罗讲的这一切的事啊，是已经为你做成了，你已经相信他了，所以你的那个平安不能够摇动，不能够改变。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的福音很宝贵。那所以我们同样的这个基督徒，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啊，那我们看到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安的事情的，对吗？这个局势呢还在改变当中的，几时会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变种的这个病毒，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呢，我们知道刚才这位最有能力的神以最大的慈爱把我们从最无助的情况救出来之后呢，还把他的恩惠平安加给我们，我们很安稳在这个神里面，不惧怕。那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说哇，怪不得保罗说这个福音那么宝贵。那不过这个福音宝贵呢，你跟我特别是老信徒啊，你不要把它停留在一个知识的层面上，你不要说哇，我看到我知道了很宝贵，这个还不够的，因为你还没有领悟到它的价值啊。如果你只是停留在一个知识上的层面呢，你还没有领悟到它的价值。前一阵子我去度假，在这个度假我们就一家人这边看电影了，其中一个电影啊，做到就这个主角嘛，这个主角他碰到一个坏人呢、啊，他看到这个坏人很奇怪，为什么带着我母亲，他回忆他小时候他的母亲带着一个项链，一个传家宝，为什么这个坏人带着呢，带着我母亲的项链。当然后来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呢，这个坏人的管家告诉他了，其实那个项链呢里面还有一个秘密的为什么这个坏人抢了项链呢，因为他要夺去你应该有的一个好处。因为原来这个管家告诉他，项链里面有一个钥匙啊，这个钥匙如果你拿出来可以开一个箱，这个箱子里面呢就是你原生父亲留给你的遗产。他就恍然大悟了，原来我母亲过去 那么看重这个传家宝，不只是因为是一个宝石，有个纪念价值，原来里面的价值更大，里面的价值更大。那我们福音真理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朋友，你如果只是表面上看到，你说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认识耶稣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不过里面当我们了解这个福音，进一步来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神通过福音给了我们一个遗产，一个产业，而这个产业是要进一步去研究的。所以保罗花整本加拉太书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福音对我对你是那么重要。你不要只是知道这个耶稣为你做的事，你要进一步来了解他，来认识他，你说哇，原来我的福音是那么有价值，那么的宝贵。而且啊，他还告诉我们这个价值不是给你而已，你看到吗？第二节那边说，保罗说这是和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在加拉太各教会的。那这个福音的产业呢，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是属于全教会的，是公开的，不是一个什么隐秘的知识，是一个某某人刚刚发现的一件事。是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弟兄姐妹朋友，每当有一个人说我发现了一个过去的前辈过去的先贤所不知道的道理，我发现了这个新的真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是异端，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因为真理是属于每一个全教会的。那所以我们说在教会呢，我们要看重一起，不要单独的学真理啦，在一起在教会里面呢学习。所以刚才邓牧师提到那个成人主学的课程，我们来这里一同来学习，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把他宝贵的这个福音真理托付给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来了解他，来认识他。那所以你看到哇，原来保罗的这个福音是那么的宝贵，对他来说，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个机动战士了，你就越来越了解对这个主人来说他是怎么看重的，我们就开始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对那些扭曲福音的人呢是那么的生气，那么的生气。从第六到第十节，他现在反过来告诉你那个假福音啊是多么的可恶，多么的可恶。那从第六节开始呢，他就很直接的单刀直入了，来告诉你假福音有几个特征的。假福音呢，第一个是一个扭曲来的。保罗说这个第六节啊，是叫做别的福音，而且第七节说这不是福音啦，称呼看起来是别的福音，不过是把福音更改了，更改了。那这个更改的意思啊，弟兄姐妹，不是说稍微修改了、修饰一下。这个更改呢，在圣经里面用的时候啊，是指着你把太阳变成黑暗，你把喜笑变成哀哭啊。是一个颠倒的观念，原来有人是这样子做，你知道吗？这些人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告诉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我们也是在传福音，可是他们把保罗的福音颠倒过来了，还讲是真的福音。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看到，哎，这有一瓶毒药啊，哎呀，这个毒药应该当然是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啊，应该写上这个一个放一个那个骷髅头对吗？放一个骷髅打一个大叉，写 poison 毒药这样子，这样 OK， 我们大家就明白不要碰它。不过如果有一个家伙呢，他把这瓶毒药啊带到那个接种疫苗的中心去，然后拿那个针筒一支一支的倒进去啊。然后把这些针筒打完了之后呢，放在一个箱里面说疫苗，然后让你去打，说哇，这个太可恶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不过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呢，正是有这样的人，明明是在传一些害死人的东西的教训，却说是跟保罗的福音是一样的，甚至比保罗的福音还要好。那不过不只是保罗会感到那种气愤，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去看教会的历史，过去这2000年来都是这样，有很多假的教训来到当中的时候呢，还讲自己是真正的了解福音的真理。100年前，今年是2022年，差不多刚好100年前呢，在美国就很多的牧师，长老会的牧师啊，他们主张说，哎，我们其实认识福音，我们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在圣经里面呢，哪一些是 神的话，哪一些是当时的作者按照他们的文化写进去的。那就比如说了，就比如说按照科学的想法，哦，人不可能从死里复活嘛，刚刚读的，那所以那个呢可能是保罗，可能是约翰写进去的。那耶稣的确是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他没有复活，他死了就完了，就是这样子而已。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毒药吗？这个毒药称为自由派 Liberalism。 那在今天其实很多教会还是这么相信的。所以梅珍当时的一个牧者，他就写到，这样的一个自由派的信仰不是另外一种福音，这样的自由派信仰是另外一种宗教，不是基督教。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弟兄姐妹朋友？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耶稣所传的信息我们不需要信，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是那个从神来的真神呢？我们就把整个福音丢掉了。所以如果我们拒绝一些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要认真的来了解神托付我们的真理有哪一些。那不过保罗继续讲下去，除了有人扭曲这个福音，假的福音却称为福音之外呢，还最可恶的是，这些福音呢是通过一些假福音的使者讲出来的。你看到这边第八节那边说，这些人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好像天使一样，非常的可信，头头是道。那他不一定是天使，不过他肯定是一个很有白头、很有资格的人，很有学问，大牧师，一个大博士。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是教导基督的，即使是以卖主的犹大或者是比拉多讲的，我们都要相信。那反过来，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去 接受他，我们不要去接受他。那马丁路德当然是讲话是很夸张的，不止一两次，不过他带出的确是一个真的真理来的。我们通常我们的问题，现代人的问题，我们很注重是谁讲，对不对？我们就算你跟我，我们平时有时候在网上啊，你去搜一些什么讲道的时候，对吗？你就一定想到某个名讲员，对不对？你一定想到，哦，我就搜某某人的讲了。你会不会搜叶伟华的那个道呢？我相信不会，坦白说了，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都在听一些名讲员，哇，这个大牧师，哇，这个神学什么博士，我们想听他讲道。那不过这就是保罗很担心的事，你跟我要认真的看待，我们到底是在为什么要听这个人的道呢？我们听这个人的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资格吗？那不过重点，保罗说你要听是因为这是基督的仆人，第十节说的，这个不是讨人喜欢，这个是照着基督的心意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保罗很公平的，他说即使他自己，不要说别人，连他自己，如果他讲的这个道跟他以前传的福音不一样，他自己也应该被咒诅，连他自己也算在内了。那他很公平的。那你就看到保罗那么认真，说呀，保罗没有爱心，其实不是啊。刚才提经文记得吗？保罗只是延续旧约一贯的那种说法，一个歪曲神的预言、神的话语的人呢，是被咒诅的。那所以保罗只是在延续同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他真的很看重，也认真的看待这个福音，保守福音纯正的那个重要性。那我们自己呢，今天我们可能来教会听到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要认真的看待了。我们的心态，我们是来听神借着这个基督的仆人传讲神的信息吗？那我们认真的来听，只要他照着神的心意讲，那就好了，那就可以了。不过最后保罗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是看重这个天上的使者，这个有来头的人讲的话呢，我们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里面，福音假福音的陷阱。你看到吗？第六节那边说，这个人很容易很快的就离开了福音，背叛了所听见过去所相信的福音，而且是很快的离开了。那常常就是这样，在教会的分裂里面呢，他们看到，哦，这个人很吸引人，这个人讲得头头是道，那结果就产生了分裂了， 那在保罗的时代就是这样，他传讲的这个福音，辛辛苦苦栽培的这个加拉太的教会，一下子就被这些假教师所牵引去了。而他自己，他说这个真正基督的仆人呢、啊，是讨神的喜欢。那这就是传道人面对的压力，传道人面对的困难。传道人可以讨人的喜欢，可以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那当然，传道人保罗说应该是讲一些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讲。那所以虽然我们传讲真理，比如说在台上讲，哎呀，有些人不喜欢，那就算了，无痛无痒啊。我如果在台下真的是找你说，哎，我要跟你讲一下你面对的一个问题，照着神的心意讲，你说，哎呀，就不舒服了，你在讲我了，你在用圣经的话压我了，其实不然呢、啊，其实只是照着主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个人，无论你，特别是今天在神面前立志的人呢，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这样才是这个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说要这个建立个人的生命根基，回归到一些基要的真理。那接下来这个系列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了解这个福音的真理。不过那个目的总归是什么呢？总归第五节说啊，我们要愿神得到荣耀。那当你跟我弟兄姐妹，当你跟我在神的福音上成长的时候，那不只是你跟我的生命会成长，那你跟我在生命成长的时候，这个神的家、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当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神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是最大的福气和盼望。所以盼望我们看重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教会避免了一些的纷争、不合一的事，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愿神的名得到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也让盼望说今晚上来到这里认识这个福音的，那你听到的是关于这位真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怎么改变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福音，因为它真的很宝贵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你让你的儿女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能够开始来思想这个加拉太书的信息，来看保罗怎么样介绍主你自己在他的生命里面行最奇妙的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认识一位这么伟大的神，他这么的爱我们，他在我们最可怜无助的时候救了我们，而且让我们经历从他来的恩惠和平安，这些都不是世界所能赐给我们的。主，让我们不只是看见，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也让我们看见这福音的宝贵，我们看重它，我们来进一步的学习认识它，我们更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时常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要讨你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让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我们更谨慎，我们更检讨，时常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态，在听到在上课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是看重你的心意，而不是那个所传讲的人他的来头他的背景。主要让我们看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因为福音被建立起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